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在上两次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了什么是国家恐怖主义，以及中国的国家恐怖主义的形成和它的发展，还有呢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几个重大的恐怖主义事件。今天呢，我们请本节目的时事评论员盛雪女士继续跟我们探讨国家恐怖主义的范围与手段。盛雪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上次呢，您向我们介绍了一下，就是说在中国实施国家恐怖主义的一些情况。那么今天您能就一些这个它的范围啊和实施的一些手段向我们做一些介绍。
首先呢，就是这种恐怖主义之所以能够对一个社会产生这种恐怖主义统治的效果呢，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它制造的这种恐怖气氛，包括呢就是对人们这种恐怖心理的利用。那么我想在这当中呢，在我所说的这几种恐怖主义当中呢，应该说国家恐怖主义是最有优势的，因为首先它是手上掌握着国家权力，可以动用全部的国家机器对整个社会全方位的进行控制，包括对人进行全方位的控制。
您说的这种全方位就包括是对在政治上、经济上和以及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
这种全方
位。比如说像在政治上，那么我们知道呢，中国社会是一个被政治全部控制的社会。像比如早一些年呢，我们可能都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从上小学开始，你就会在政治上去要求进步，那么呢要求加入红小兵，然后到了中学呢要求加入红卫兵，要求入团，然后工作以后呢要积极要求入党。那么我并不相信说在这当中呢所有的人都是因为在理念上有这样的认同，而是因为呢每个人潜在意识当中呢都明白，就是你必须要在政治上有了一定的地位之后，你的整个包括你的经济啊、文化啊、其他方面的这种权利才能够得到一种提升。
那您说到这儿呢，我再想起一个我的大学同学，在私下呢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说在这个他80年代初就是第一批入党的哈，那么他说其实当时他入党也并不是为了对共产主义的一种信仰，而是说在今后的道路当中所必走的第一步，
就是可以给他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
是。
那么看我们现在今天啊，说前一阶段呢，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表示说要争取资本家入党，实际上也是要在政治上和经济利益上要进行结合。那么刚刚您讲到呢，包括这样的这个经济上的那种控制，就是经济资源的封锁和经济机会的这种垄断。像我们知道呢，在中国这20年的改革开放当中，是什么样的人先富起来了？我想应该有一个事实是大家不能够否认的，就是太子党和整个这种特权阶层先富起来了。
是。
对。另外呢，就是对整个社会的这种国家恐怖主义的统治呢，还包括在新闻文化上的这种封锁。这种封锁呢，我想在中国生活过一些时候的人呢，都会有一个非常直接的这种感受，就是在中国国内呢，就是整个这个新闻媒体应该说没有多少可看的东西。像80年代以前就更不用讲了，所有国内的报纸头版全是一样的新闻。
对，
因为它不可以有其他的新闻报道。
对，
那么
但是现在呢有一些不同呢，就是因为这个整个时代也变了哈，整个我们叫信息时代，所以包括网络也都是很发达，所以要真正围堵这些这种也是比较困难的。
对，道理上说呢，应该是说这样的一种高科技的这种信息手段是应该说给整个社会提供了很多空间和机会。可是我们刚刚看到一个消息，就是中国现在呢是封锁了海外50万个电脑网站，就是它还是可以用这样的一种国家机器，这样国家的一种权力，这样的手段去进行这样的新闻和资讯的封锁。
对，您说的网站呢，那么最近也看了一条消息，就是北京的一个网吧失火，烧死了一些人，那么北京就是关闭了几乎所有的网吧，
开始整顿全国的所有的网吧。
这是不是也是跟您说的这个
毫无疑问
这种信息垄断的？
应该说呢，在这个事件的背后，它真正的目的是要对网吧进行整个的整顿。这种整顿我不相信它是完全是说从治安和安全的角度出发的，而应该说呢，它完全是在就是怎么样去控制和封锁他认为可能对他们自己有害的信息，从这样的角度入手的。
那么您说了刚才这几个方面，政治上、经济上以及这种信息垄断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对，
您有什么具体的例子？
在日常生活当中，那应该说我们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应该有这样感同身受的这样的经历。比如说首先中国实行的这种户口制度，就是把人牢牢地固定在一个位置上， 那么包括在过去几十年当中一直实行的这个票证制度，对吧？我们知道以前呢，我们需要有粮票、邮票、布票、副食券，包括我们那个时候买的什么花生、瓜子儿啊，还有像甚至包括火柴，都是要证的。
但这种票证制度，我记得当初的宣传是说，这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种特征。
实际上呢，它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对人进行控制，就是说，当你不能够去屈从于他给你设定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让你能够达到的那种他认为合适的一种生活状态的时候，他就可以说从生存上完全切断了你的这种生存的这种空间。你设想一下，你如果说在那个时候，就是说你要脱离开一种控制的话，你可能几天都活不了，因为你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呢，这种社会全方位的控制，应该说是在国家恐怖主义统治之下是最完美的一种体现了。
那么还有呢，我想请教您一下，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共产党统治呢靠两个杆子，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笔杆子。那么您对这个笔杆子在这种实施国家恐怖主义统治当中，它的作用能有什么样的
实际上呢，刚刚我讲到，就是说这个新闻和文化的封锁，其实就是已经是对整个社会进行国家恐怖主义统治的一个具体的手段。那么对具体到人方面呢，我们可以说从在人的这个心灵上进行那种长期的那种不间断的这种暗示，那么人常常呢就自己潜在的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一种观念，你时间长了以后，你已经不自觉的去配合这样的一种东西。那么另外呢，包括在人的精神上进行这样的控制，其实我们在过去的生活当中的很多这样的例子，你会不由自主的去在一种这种精神控制之下，就是开始认为我就是应该这样做，我就是应该那样做，或者我什么事情我不能做，就开始自己做这种心理暗示。那么另外呢，像包括在观念上进行误导啊，在这个思想，在人的这种思想上进行限制等等。你像我相信像包括像您这样的年纪应该经历过，原来在国内的时候，不管你是在读书还是在工作，肯定做过思想汇报啊，然后呢跟领导谈心，这样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应该说就是国家恐怖主义统治对个人进行控制的很具体的一些手段。那么
还有一些可能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说起来都能记起的，比如说有一些株连啊，一种举报啊，甚至现在在社会上很实行的这种大家笑称为小脚侦缉队的，这些是不是都属于这种范畴之内的一种手段？
对，实际上呢，如果说我们认为刚才我所谈到的一些现象，有的人可能讲哦，这些东西是发生过，但是并不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那么至少我们看今天的中国社会仍然能够看到很多这样的表现，包括公审制度。公审制度可以讲是非常非常不人道、非常残暴的一种制度，而它呢，正是对一个社会或者说对人的群体进行这种恐怖威吓的一个非常直接的手段。就是现在你看，刚刚在前些日子呢，是有一个国际禁毒日，那么中国呢又公审了一批毒贩，这样的制度可以讲是对人的这种心灵啊、精神的观念等等全方位进行控制的一个很好的一种示范。
可是您这种观点恐怕好多中国人不太认同，就是说因为对这些罪犯来说，他是比较起到对其他人起到一种惩戒作用，所以他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教育其他人的方式。
它的最主要的一种效果呢，就是一种恐吓的这种效果。那么另外还有呢，就是我说到包括对人的肉体上的消灭，肉体上的消灭这种事情呢，我想在中国是也非常典型了。因为多少年以来，中国社会呢总是这个判处死刑的这样的数字呢，总是远远高于整个世界全球的这个总和。比如像去年啊，是一共中国判处了4500个人死刑，那么其中呢有3500个人已经执行了枪决。有的时候我在想，难道说我们中国人真的就是说的中国人的生命比较贱，或者说中国人就是骨子里边是有这样的一种犯罪基因，总是说这么大范围的人会去触犯刑法？那我觉得呢，最基本的原因还是因为政府要对整个社会进行一种恐吓的一种控制，所以就是用杀人这样的一个最直接的办法来进行对社会进行要挟。
对，那您说到这儿呢，我想起来，就是现在在国内大家都知道，尤其在国外哈，都说这个江泽民下了个命令，对这些修炼法轮功呢要经济上 要搞垮，名义上要搞臭，肉体上要消灭，大概这是涵盖了这些。
对，实际上呢，这样的一种手段应该说是一直是从建国初期延续下来的。那么特别是呢，到现在为止，你看我们看看秘密逮捕仍然是时刻在发生。比如说前一个阶段啊，有几位那个海外的学者回国，包括像从美国回去的高瞻，还有一位那个徐泽荣，还有像那个搞文革史研究的宋永毅，都是在国内做这个，就是做这个学务，这个等于说做调查的时候呢，被秘密逮捕的。那么像包括在国内的一些例子，像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杨子立，他这样的一个人呢，既不是任何政治组织的成员，也可以说没有那种就是说很明确的一种政治上的理念，可以讲没有任何行为上可以被划分为是一种社会异己分子的，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生。但是他在回老家去奔丧回来的路上就失踪了，就经过了他太太很长时间的这种打探，才发现他是被国安部秘密逮捕了。像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社会仍然是时有发生，它就是这种具体的国家恐怖主义对人的这种具体的控制的手段。
那盛清女士，刚才您谈到这么多呢，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呢，可能并不认同，因为他并不觉得自己生活在恐怖主义的统治之下，就是说你这恐怖主义与我有什么关系？
当然了，就是说我们知道呢，长期以来呢，有的时候你像异议分子甚至被政府以嫖娼罪逮捕，那么法轮功修炼者呢，很多人被秘密杀害，那么自由的知识分子被迫流亡，下岗的工人他们在进行这个争取自己权益的这种示威的时候被逮捕，包括抗税的农民被指是非法越级上访，所以现在中央还下令说要坚决打击非法越级上访。当然如果你不是以上的任何一种人，也许你会觉得好像这些东西跟我无关。在这件事上呢，我就想到了我刚才提到的北京大学的那个研究生杨子立被捕之后他太太写的一封信。
这杨子立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他为什么被捕？
因为我看呢，就是包括中国官方的后来对他的那个审判啊，包括一些报道呢，应该说他既不是一个人，既不是一个异议人士，也不是一个法轮功修炼者，也没有参加任何组织，应该说没有什么能够被指控的罪名。那么唯一呢，就是可能让政府感到不舒服的地方，是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在农村长大之后呢，他就感受到中国农民的这种严重的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所以他开始关注农民的这种命运，写过几篇就是关注农民权益的这样的文章。那么在他被秘密逮捕之后呢，他妻子就说在这之前呢，我从来不关心政治，我也不关心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只是做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我觉得那些事情跟我没有关系。直到我丈夫被秘密逮捕之后，我才意识到实际上这样的迫害是随时随处都可以发生的，而且可能随时都会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我是说呢，这样的一种国家恐怖主义的统治，事实上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不管你现在是否已经感受到或者意识到了，它是无时不在 无处不有的。
好，谢谢盛清女士。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下次节目当中我们将跟观众朋友们继续探讨国家恐怖主义的危害，以及如何避免并制止国家恐怖主义。谢谢盛清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